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美国会议员向中国退党民众致敬。2007年7月18日下午，在美国国会大厦举办的九评共产党系列研讨会上，三位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联邦议员，以及来自多个国家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及媒体工作者，对九评触发的退党大潮、中共政权对全世界人民造成的伤害及其未来走向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明居正说，他注意到自从去年十月以来，每月退出中共的人数超过100万，到目前为止，在所有宣布退出中共的2300多万中国民众当中，有 60.5% 是前中共党员，这样大规模的退党在中共80多年的历史上还是首次发生。美国国会议员希拉·杰克逊里特别向2300多万宣布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的中国人民表示敬意。8年前的7月20日是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残酷的、无以言表的迫害开始的日子。希拉·杰克逊里说：“我不希望继续看到这些罪行，我不希望继续看到无休止的迫害，驱除黑暗，驱除共产主义。”
首届神州国际电影节落幕。首届神州国际电影节于2007年7月15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地标影院圆满落幕。国会议员和华府非政府组织官员等向神州国际电影节致信祝贺。在参展的影片当中，《希望》《梅花香自苦寒来》《中国监狱在曼哈顿》《活体超市》以及神州电影制片厂制作的《震撼》和善与恶两部影片，都从不同的侧面揭示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在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迫害。虽然这几部影片的导演和演员都表示，他们很难展现出这场迫害的残酷程度，但是现场有不少东西方观众感动落泪，内心受到震撼。一位美国观众约翰·普林格斯是一位从头看到尾的忠实观众，他说法轮功学员表现出来的善让他感到很震撼。他特别指出，在影片《震撼》中，女主角丁燕在自己承受极大痛苦时还在想着别人的安危。作为基督徒的约翰表示，他能感受到法轮功修炼者强烈的善的力量。他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法轮功被迫害了这么多年反而传播更广了。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患脑癌的女孩奇迹康复。这是发生在吉林省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品学兼优的女孩是家里的掌上明珠，可就在不久前却被检查出患了脑癌。在求医无果的情况下，家人悲痛欲绝，他们走遍了全国知名的医院， 得到的结论是无药可医。医生说，带她回去吧，能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吧。女孩的老姨是一位大法弟子的弟妹，大法弟子听说这件事以后，专门给他们拿去了大法真相资料和真相影碟。全家抱着这最后一线希望，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每天睁眼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法轮功的真相小册子。就这样坚持不懈的努力，加上真诚的心，奇迹出现了。女孩逐渐恢复知觉感觉，能认出关心照顾她的亲人了，还能说话了，开口就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家人都感到惊喜，坚定信心一定要把大法学好，说是大法不但救了这个孩子，大法还救了他们全家人。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派出所对面的奇迹。2007年6月7日，湖北黄梅县孔陇派出所对面有一家人盖房子，房子10米长，地下室铺水泥板。那天一大早，有10多个人挑水泥渣子，快要铺完的时候，钢筋和水泥渣子全都沉了下来，把一个木匠压在底下。大家一看不好，把木匠从钢筋水泥渣子里逃出来，逃出来时整个人就像水泥人一样。当时大家都慌了，可是那人没事儿。捡了一条命的木匠告诉大家，就在10分钟前，一个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告诉他法轮功的真相，叫他在危难时记住法轮大法好。没想到这么快就救了他的命，这次他能转危为安，就是他念法轮大法好的福报啊。
火为什么不烧这两家？2007年6月7日晚，黑龙江省宾县胜利镇永安村王店屯遭受火灾，两座砖房烧的门窗、房顶都没了。但奇怪的是，在冲天大火中，一座草房却幸运地得以保全。目击者说，当时正刮西风，树上的杨絮像火信子一样到处乱飞，飞到哪儿哪儿就起火，噼啪的爆裂声，滚滚的浓烟，冲天的火光。火是从西蜀第二家柴草垛着起的，火借风势一路向东烧来，两家砖房烧毁了。可奇就奇在，大火一路烧到东头最后一家时，风向却突然转了头，原来的西风转成了东风。东头这家柴堆就离火线不到10米，却安然无恙。这家的主人是位60多岁的老太太，她无比激动地说，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要不是大法保护，柴垛要起了火，房子仓库都得烧光。你看地里的庄稼烤死了一大片，我家的木头窗框却一点也没烤坏，大伙儿可要记住，法轮大法好啊。
你知道吗？ 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弘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还我爸爸。下面请听一封国内学生的来信。爸爸回来了，我开心的笑啊笑啊，可睁开眼却发现这只是一个梦。我久久沉浸在梦的回忆里，回味爸爸在身边的感受。爸爸又被抓走了，这已经是爸爸第5次被抓。那天傍晚，我一个人在家，7、8个警察闯进了我们家，抄走了我学习用的电脑和心爱的 MP3， 家被翻得底儿朝天，我害怕极了。以前我有一个多幸福安宁的家呀，我3岁那年，爸爸妈妈都学了法轮功，从那以后，他们不吵架了，脾气变好了，身体也好了。他们时常教我做事要多为别人着想，邻居都说爸爸是个好人，心眼好，工作认真，对人热情。在学校里，大家都说爸爸是个好老师，我非常爱我的爸爸。常记得爸爸妈妈和我一起玩耍嬉戏的情景。可是这一切到1999年7月以后都失去了，一夜间天塌了，我们家一次又一次被抄，爸爸妈妈一次又一次被抓、被罚款、被打、被关押、被劳教，一次又一次家里只剩下我，无人照顾。不明白法轮功真相的同学都用奇异的眼光看我，我心里真苦。警察在我的心目中曾经是怎样神圣和让人向往的职业呀，可是我现在看到的警察却是抄我的家、翻走我家的钱和东西、凶狠打我的爸爸妈妈，简直像土匪一样。我爸爸妈妈是好人，只因为他们不放弃自己的信仰就被迫害。警察是抓坏人的，他们为什么抓好人呢？我再也不想当警察了。我的好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你被他们非法判了7年刑，这不公平。爸爸现在被关到了冀东监狱，在那里，为了逼爸爸放弃信仰，警察不让他睡觉，折磨他，毒打他，爸爸被迫害得神志不清。我不知道爸爸现在怎样，我真为他担心。我爸爸没有罪，俺真善忍做好人没有罪，快快还我爸爸，还我一个完整的家。法轮功学员们为了人们能摆脱谎言的毒害，在残酷的打压下不顾自己的安危，坚持真理，讲清真相，这种无私的大善之举已经得到了全世界善良人们的支持，邪恶中共必将在正义之声中解体。而您的一个善意的举动，一句公道话，就是对正义的支持，同时也在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科学验证人类拥有预测能力。剑桥大学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约瑟森教授说，到目前为止，一些证据显示信息可以从未来传过来，物理学并不排除这种可能。美军曾花多年时间建立一个名为星门的秘密项目，意思就是进入星空的门。这个项目专门调查研究预感功能，这一项目后来被联邦调查局接管。曾参与这一项目的瑞丁博士被大量案例征服了，他看到一些士兵在预感的帮助下，在看似无法逃生的战争中幸存。这种预感可能是某种想法、感觉，偶尔还有人看到未来。在瑞丁做的实验中，志愿者被连到一台改造过的测谎仪上，当他们看到一些随机出现的色情、暴力或好看的图像时，测谎仪就会记录下志愿者皮肤表面微弱的电流变化。瑞丁很快发现，这些战士们在图像出现前就预感到了，因为皮肤表面已经产生了要出现图片给人带来的相应微弱的电流变化。英国爱丁堡大学和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科学家也分别重复了瑞丁的实验，并得到相似的结果。珍妮·迪克逊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占星家和特异功能者，他对许多重大事件的准确无误的预言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他的很多预言一改古代预言那种隐晦，而是以详尽的形式直接出现在报纸、电视直播上。他曾经准确地提前预言了美国肯尼迪总统被刺、马丁·路德·金被枪杀、前苏联领导人的更替等重大国际事件。1944年11月、1945年1月，总统罗斯福两次在白宫接见了珍妮·迪克逊女士。珍妮那时就做出了预言：我看到中国将会变成共产党国家。在已知的著名预言家中，迪克逊女士是距我们时代最近的现代人，那个时代的美国人都见证了她预言的真实性。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预言，在我国古代几乎每个朝代都留下了准确的预言。周朝姜太公吕望《乾坤万年歌》，诸葛亮的《马前科》，唐初时李淳风、袁天罡的《推背图》，隋朝不虚大师的《禅师诗》，宋朝邵雍的《梅花诗》，明代刘伯温的《烧饼歌》和《碑记》等等。而且这些预言都惊人的相似，都预言了今天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大事，也就是共产党对法轮功的迫害和共产党因此将灭亡。推背图中有99年成大错，这和诺查丹马斯诸世纪中1999年7月恐怖大王从天而降相印证，指的就是中共1999年7月20日开始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而在这8年间，中共的假恶报不断升级，也把自己推到了火山口。但是从中外预言来看，中共的灭亡不只是一个政党的问题，这件事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息息相关。圣经启示录的预言中非常明确指出，加入其中举起右拳向其宣誓的人都有性命之忧。刘伯温碑记预言提到，贫者10000留1000，富者10000留2000，时愁难过诸鼠年。所以现在海内外都流传着天灭中共三退保命这句话。大纪元发表的《九评共产党》让人们都看清了他的邪恶本质， 引发了至今超过2400万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面对关乎自己性命的问题，我们怎么能漠视呢？无论从古代语言的真实性，还是从中国现实来分析，选择退出中共都是为自己生命负责的明智之举啊。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善念点亮希望。一个小孩光着脚徘徊在一家鞋店前，有位中年妇女经过，觉得很好奇，就开口问小孩在这里干什么。小孩缓缓地回答说，他在等待上帝给他一双鞋子。妇女听到后一阵心酸，就领着小孩进入鞋店，请店员先给这个小孩几双袜子，再请店员给一桶干净的水和一条毛巾。这个妇人先帮小孩擦洗小脚，然后帮他穿上鞋子，和蔼地告诉小孩，你现在可以拥有一双属于自己的鞋子了。当他转身离去的时候，小孩拉住他的手，含着泪望着妇人说，你是上帝派来的吗？这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却也活生生地反映社会的生活层面，一个无助的小孩和一位富有爱心的妇人。一双鞋子对我们来说也许价值并不大，但对一个无助的小孩来说却足以使他温暖和快乐。这些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当我们面临举手之劳就能帮助别人时，请不要吝啬伸出援手。或许我们的举手之劳能给别人带来盈盈的温暖和源源不断的生命力。这个世界多一份善念，就多一份希望，而善良给予苦难者的希望不会轻易被摧毁。因为光明的希望带来人们自我的觉醒。著名西班牙作家葛拉西安曾写道，同情与共鸣是自然造化最神秘的非凡特质之一，一旦发生作用，往往使人惊奇不已。同情使人心心相印，反感则令人离心离德。有人把同情和共鸣归结于气质相同，有人则认为是生命中注定的缘分相投。其实发自于真诚的善念是世间最伟大的力量。
无价之宝。有一年德国闹饥荒，有个妇人把20个穷孩子请到了自己家，对他们说，篮子里的面包你们每人一块，以后每天这个时候都到这里来拿，一直到饥荒结束为止。孩子们抓住这只篮子，你争我夺，都想挑最好最大的面包，可是抢到手以后也没说一声谢谢就走了。只有衣着整洁的穷女孩弗朗西斯不好意思地站在一边，等别人捡完了才过去拿了剩在篮子里的最小一块面包，谢了谢主人回家去了。第二天其他的孩子们故伎重演，还是那副饿狼扑食的样子，可怜的弗朗西斯这次拿到的面包还没有别人的一半大。但等他回到家里，母亲切开面包的时候，里面却掉出许多白花花的新银币。母亲很纳闷，对弗朗西斯说，马上把钱拿回去，因为这钱肯定是错放到面包里了。弗朗西斯将钱送了回去，但施主说，不，我没有弄错，我是故意把钱放进最小的面包里去的，目的是奖赏给你，我的孩子，记住， 宁可拿最小的而不去抢最大的面包的人，将来一定会得到比放在面包里的银币更好的福分。无私的品质是一种无价之宝，它使人的心灵高贵而又圣洁。这种高尚的行为和崇高的德性会真正得到人们的尊敬，心地无私的人必将得到善良人的真心相助。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前世冤仇今世报。罗阳山在礼部任职时被一位同僚所排挤，这位同僚常常在公事上跟他对着干，使他不得不处处小心谨慎，寸步难行。因为罗阳山性格内向，渐渐地因为担心这事，最终得了疾病。一天，罗阳山梦见来到一座山上，那里花开水流，风和日丽，顿时觉得神清气爽，郁闷的心情立刻消散了。他沿着小溪散步，见到了一个茅庐，茅庐中的老翁请他到屋里坐，两人闲聊得很投机。老翁问他为什么面色像生病的人，罗阳山就把自己的处境告诉了老翁。老翁听完叹息着说道：这是因为有前世的因啊。老翁告诉他说：你700年前是宋朝的皇权，你那个同僚是南唐的徐熙，徐熙的绘画技艺本来就在皇权之上，但是皇权怕徐熙借此夺了他的朝廷供奉的特殊待遇，于是就在皇帝面前巧言令色，排挤徐熙，徐熙从此没落，含恨而死，然后你二人辗转轮回，几世不能相遇。如今机缘巧合，你二人得以同朝为官，他怎么能不报前仇呢？他现在加给你的痛苦，正是你以前加到他身上的，你又有什么可抱怨的呢？世界上的事总是那样来来回回的，有失必有报，这是人情。既然已经种了因，就一定会有结果。恩怨的报应就如同日月的旋转，一定会有到来的一天。所以种种害人的坏事，总是以害人者起，以害己者终。我上辈子是你的一位老朋友，看你至今还不醒悟，特地向你解释因果关系。你和他的夙愿已经告一段落，从今以后你要谨慎处事，不要再种什么恶因了。罗阳山听了这话，心中明白了，一切争斗之心全都没了，几天之内心病全消，心情也开朗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